我们弟兄领的这首诗歌好像把我们带回到上个星期各位弟兄给我们释放的信息。感谢主。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主耶稣曾经问门徒说，你说我人子是谁啊？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主再问他们，你说我人子是谁。讲到前我们也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今天把今天的讲台出口的和听的都一一的仰望交托在主恩典的手中，求主你的恩圣灵恩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要同感一灵，愿主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灵来释放，借着你的仆人来说出你的心意来。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因为认识你是我们的至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聚会以前我们读一段圣经，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三节我们读到十六节，或者我们读到十八节吧，读到十八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有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门徒们跟从主一段时间以后，主耶稣亲自来问他们两件的事情。他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再问他们，你说我是谁？你说我人子是谁？我们想想看，主为什么要问门徒们这两个问题？我自己觉得，主知道他们天天的都跟从，他也盼望说，他们的门徒，他的门徒，也能够对周围的环境和人对他的认识有一个了解。中国人说，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主教我们也认识周围的环境，我想主有这样一个的心意在那里，就让门徒们有机会能够告诉主。后来我想想，当主耶稣在山上向许多人讲道的时候，那里男子有五千人，他讲完以后，这些人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门徒说，就去花二十两的银子，都不够供给他们，食物。门徒说，主耶稣问，你们有什么吗？有位弟兄是，就说有五饼二鱼，就把五饼二鱼给了主，主就把这愿这五饼二鱼， 分给这五千人，并许多的孩子妇人都吃饱。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需要有学习，让我们对周围的环境，我们做基督徒对周围的国家环境也需要有了解，因为我们可以负起代祷的责任来。主耶稣也问他的门徒，你说我人子是谁？主带领他们那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我想主所行的神迹奇事不知道有多少。主不但希望我们认识他所做的，知道他所做的事情那样的伟大神迹奇事，神更愿意他们知道他的自己是怎样的一位。就像我们要看重神所事啊，神看重我们，不但看我们所做的，更看重我们所事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一个人在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主面前的所事是胜过我们的恩赐所做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虽然说是他问他自己，我相信他也有话中的话要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那首先主就问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使徒们门徒们就对主耶稣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自己的约翰，说耶利米啊，你是耶利米，是或是先知中的一位。那就是说当时的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啊，就是他是一位先知，因为他常常的在会堂里教训人教导人啊，他也看见在会堂里也医治人，医治人的疾病，先知具有这样的医治人的疾病，我们在旧约圣经里也看见过。主耶稣的确是一位先知，但是他比先知大多了。但是主耶稣对这样的回答满意吗？我相信这是世人对他看见的。但是门徒们是把好的一面告诉主，但是我们要来看看在圣经里面主在那个时候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我们先说主家里的人，主家里的人和家乡的人有一次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他来到安息日就来到会堂里，他站起来管会堂的人就按照规矩，他如果站起来就把圣经给他。主耶稣翻到以赛亚书，找出其中的一段就念给他们听。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恩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人悦纳人的喜年。人们听了竟都非常的欢喜啊，觉得非常的感动啊，以赛亚所说的这些恩言，他口里所出的恩言，人非常的安慰喜悦。但不但如此，但是主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想这千百年来多少的人，犹太人在那里读以赛亚这段圣经的时候， 他们只是看见将来啊，主要拯救他们。但是今天当主耶稣那一天在那里读的时候，是特别的一个日子，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主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但是突然他们想看见这个人啊，认识他啊，他们就说这是木匠的儿子啊，或者其他木为福音说他是个木匠啊，有人对他家庭也很了解，他是约瑟的儿子啊，他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哦，因此他们就完全的变了一个态度，因他跌倒厌弃他。我不知道当时的家乡的人为什么这样，看见认识他主耶稣在肉身里的家庭的时候，他的出生的时候啊，他的周围环境的时候是这样的看不起他。我记得旧约里面有两件的事情，主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是被人不看重的，不看重的。在旧约里面有两位很大的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主耶稣就讲了这两个人的事情，因为要把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意念啊，要显明出来。我当时有点想，我读旧约里面关于以赛亚、以利沙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位先知为什么行的神迹那么少？啊，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那一天主要用这一件的一段的事情来显明人的心意。啊，主就说，在以利亚的时候，西顿有一个地方啊，以利沙只看顾了一个的寡妇。在以利沙的时候，犹太遍地都很多长大麻风的，但是只有西顿的一个将军得做医治。哎呦，他们听了就义愤填膺，他们把主耶稣踹到城外，要把他推下山崖，但是主耶稣从他们中间直行了过去。家乡的人就是对主耶稣这样的一种的态度。还有一件，记载在祝棚节的时候，那一年祝棚节，耶稣的兄弟们就对他说，我们上去过节啊，你是不是也去啊？你要做这些事应该显明给众人看啊。主耶稣说，你们的时候是随便的啊，随方便的，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们，他的兄肉身的这些兄弟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因为不信他们，家里的人都还没有信他啊。虽然看过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还是不信啊。他们就上去过节了，但是后来主耶稣也去了啊。但是这一年的祝棚节，大家很重视一件问题，一个事情，耶稣在哪里？他们到处找耶稣。哎，他们就对耶稣有了评价，有的人说他是先知，有一些人就说他是迷惑人的。所以周围的人对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判断啊，判断。但是我讲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确是应该出和大家拿出来讲讲分享的，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和经历。你还记得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吗？生来是瞎眼的人啊，主耶稣那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不妨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哈。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位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说了这些话，还说了一些话，但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着泥啊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就吩咐他说：“你去往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啊，就看见了。当他们的邻舍看见这位过去是双眼瞎的，是讨饭的啊，素来是讨饭，他就说：“这不是从前讨饭的那个人吗？”有人说是他，有的人说不像他，因为什么？一个瞎眼的和人看见的同样一个人，那一定是不一样了啊！现在眼睛能看见了，也精神了啊，一定是比过去风采多了啊。但是他啊，他就被人啊，好像人很注意他，就说：“哎呀，这位你是你吗？”但是看起来是他啊，是他。他就说，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啊，他就回答他们：“是我是我是我，我是过去瞎眼的啊，但是现在我能看见了，是我啊，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啊，这肯定人会问他吧，你是生来瞎眼的，眼睛怎么开的呢？哎呀，大家都等着他回答。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活泥在我的眼睛上，对我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一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主耶稣遇见他了。啊，人们看见说，这个瞎眼的，天生瞎眼的，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他自己犯了罪啊？天生瞎眼，他怎么在母胎肚子里面就犯罪吗？啊，是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主耶稣说，都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我们感谢主啊！神在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身上行了一件极大的神迹啊，让他眼睛能够看见的。他只知道是一位名叫耶稣的人用泥啊抹他的眼睛，但是他不知道是主耶稣用唾沫和着泥抹他的眼睛，但是他也能听见，他就啊到奉主所吩咐的，他有信心听主给他吩咐的，你到那里去洗一洗啊，去洗，他就去洗一洗，就看见了。结果因为这件事发生啊，周围的人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啊。主耶稣做事情有的时候啊，真是就在安息日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对犹太那些人来说，他很归守，很守那个他们的规条，因为神吩咐他们星期日不可做工啊。主耶稣但是却在这里这个安息日 来开他的眼睛来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个人是犯了罪了啊，主耶稣是犯了罪了。但是主耶稣说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啊，祭司有的时候在安息日也犯安息日，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把它做成一种非常严格的规条来做。所以他就带他们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法利赛人就问他啊，你是怎么看见的？那瞎子就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间有人就说啊，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但是有人就说，一个罪人只能这样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极大的纷争啊，极大的纷争。他们就说啊，他既然开了他的眼睛，他是怎样的人呢？啊，就问这个瞎子，这个瞎子，圣经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这个瞎子虽然眼睛瞎了，但是里面却是非常的光明。他说他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他就把他带到他的父母那里，问他父母，你这孩子是生来就是瞎眼的吗？他的眼睛后来他的眼睛能够看见啊。他来问他们的父母，他问他说，你这是你的儿子吗？他说是生来就是瞎眼的吗？如今是怎样看见的呢？他父母说，他是我的儿子，是生来是瞎眼的，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怎么样的看见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去问他吧，你去问他们。这一对的父母啊，为什么这样回答他呢？因为他们很害怕，因为如果人承认耶稣是基督啊，他就要把他赶出会场，赶出会所。你知道赶出会所，这是一件对犹太人来说是何等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不起，我用一个比喻，可能你们会感觉到比较有一点的感觉。你知道开除党籍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意思吗？这就是那个意思，犹太人来说就是那么严重。所以他父母不敢说，所以他父母也很聪明，你去问他嘛，去问他。后来犹太人因为父母是犹太人呢，怕犹太人啊要把他们赶出，因为人要承认他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他说，你承认了，你就问他吗？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就来问啊这个瞎眼的人，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他们一直把主耶稣认为是一个罪人，因为主耶稣不守安息日啊。这个瞎子啊，就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他不是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啊，就是我从前是瞎眼的，今天我能够看见。我想起一首诗歌，岂有恩典啊，前盲。有一首诗歌是吧，它中间有一段，从前我是瞎眼的，我如今能够看见的啊，感谢主。那一段的诗歌讲述到就是这里是发生的事情啊。瞎子说，有一件事情是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从前是瞎眼的，今天我看见了啊。 他们对他说，就是你，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怎样开你的眼睛呢？这个眼被眼瞎眼被眼睛被开的也说，毫不客气对他说，方才告诉你，你干嘛不听啊？为什么还要又要听呢？难道你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许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因着人所做的事情知道他是谁，是吗？这位瞎子啊，的确是非常有智慧的，对神是有认识的啊。他就说，那人回答说，啊，圣经指着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啊！啊，觉得这匪夷所思的。我生来是瞎眼的，啊，人能够开我，他能够开我的眼睛，你难道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啊，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他也懂得历史，他虽然瞎了，但是他还能从古到今也谈出来。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回答他，你全然生在罪孽之中啊，罪孽之中还教训我们。于是真的把他赶出会堂了啊。我想我们看见这位瞎子啊，真是能够鼓励我们。他是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啊，他被眼睛开启了，他心里的也很明亮啊。他认耶稣，他想到他开这位眼睛的是一个先知，是个先知。但是主啊，要进一步的来启示他。当他被赶出会堂的时候，主就来遇见他。耶稣也听见了，他被赶出会堂啊，后来就遇见他，就说，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啊，就拜耶稣。可见当时的人对主耶稣就是有这么两种的，有的人说他是先知，有的人说他是罪人，是迷惑人的。这是人对主耶稣的当时的评价。主耶稣再问门徒，你说我是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耶稣的门徒们难道也像世界上的人对主的认识吗？我想神永远不会把他们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主耶稣要神要启示他们，主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主耶稣是谁。这时候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主耶稣是不是就很称赞他们？主耶稣说，西门大愿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你在天上的父，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们要认识神，的确是需要圣灵的启示，神的启示。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的天然智慧、聪明、知识，我们永远不会认识主。昨天前两天有一位年轻人到我那里去，我看见他汽车后面有一个 好像贴着一几个字，那我就过去看看，写的是祭司。我就过去问他，你是信主的吗？他说我从一岁就开始了，从一岁就开始了。我就觉得一岁哪有一岁的基督徒啊，是吗？后来我了解到他是意大利人，我想哦，原来是在天主教里有这种关系，因为婴儿就开始受浸了啊，是他们父母们做的那些事情。那我就问他，你知道这几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吗？他说什么字？他说祭司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啊。他已经20多岁了，但是他说他从小就接触到这些，但是他不知道。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难道也要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信主的人，对主耶稣的事一点都不懂啊？神是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保罗弟兄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哎，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神要给我们的，神把主耶稣他最心爱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他得着生命，从他得着救赎。他也盼望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认识你，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并他所差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要认识那位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认识那位爱我们的神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把这件事当作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神啊！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工作启示给我们。他就对彼得说，他就对门徒说，你是彼得啊，主耶稣说18节，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一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对教会有认识啊！教会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在神在各处，儿女们在那里聚集，他们奉着名，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他们成为神的教会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一面需要认识主，认识神啊，认识圣灵，一面也需要认识神的教会，神今天所要做的工作，神要建造他的教会，我要把他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啊。这个磐石是基督啊，彼得是一块活石啊，他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但是我们每一个，他是使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就像一块活石，也成为一块活石，我们是一块宝贵的活石啊，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教会很重要的是要建造，教会不能像一盘散沙，也不能像一堆石头堆在那里，那没有建造。虽然是都是石头，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来与主同工啊，与主同工，不要懈在那里啊，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这是一句勉励的话。但是我们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弟兄们有注意到 主在圣经里面常常称他自己为什么？人子，是吧？人子。但是许多旧约的先知，像刚才念的以赛亚，也是人，圣经上也称他人子；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也都称人子。以色列人很多人，他都名叫神，人子。但是主耶稣所用的那个人子，前面加一个特别的冠词，他是那人子啊，人子。那人子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读，但是没有问到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想有两个问题，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一个是人子，一个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基督好像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对基督里面所包含的，我们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有点的分享啊，分享。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那里讲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翻开一下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首先的人啊，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树灵的不在先，输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树灵的。头一个人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啊。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啊，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都要改变。这是何等的盼望。那我们讲人子，亚当是第一个人啊，首先造的是亚当，是头一个人。那主耶稣呢，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最后一个亚当。但是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不断的生出来，都是属亚当的系列，天然生的都是亚当。但是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他埋在坟墓里的时候，也就告诉亚当的族类已经结束了。不管在两千多年以后，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更多的人生出来，亚当的族类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过去了，亚当的族类也就结束了。主耶稣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从死里复活，要将新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永生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所以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人有灵魂体。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把生命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他是，所以这是人子的意思啊，人子的意思。头一个人是出于土，但是主耶稣是从天而降的，他是出于天啊。 属土的怎样？所以亚当是属土的，我们生来都是肉身上，都是属于亚当的族类，都带着亚当的罪行，亚当犯罪了。但是主耶稣是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是属天的，他是从神儿子降世为人。所有信耶稣的，我们也成为属天的族类。凡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怎样啊，属土的，凡属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啊。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是属土的，我们今天有属土的形状，但是将来我们就有属天的形状。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睡的圣徒都要复活，活的圣徒要被提。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些事情，但是告诉我们人子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当讲到人子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啊，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人子的意思。主耶稣在他四福音的记载的里面，他常常是称自己为人子，但是只有一个人他用过这个字，那就是斯提凡弟兄啊，斯提凡为主做见证，他最后犹太人恨得咬牙切齿，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来打他啊，石头就像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但他还没有离世一点，他天向他开的，他看见耶稣站在父的宝座的右边啊，他就说我看见人子了，我看见人子。所以主耶稣在天上还带着人性啊，所以我们诗歌有一首，他在天上还带着人性啊，这是斯提凡第一次看见的。斯提凡向主祷告，主啊你赦免他们罪吗？他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斯提凡何等的像主啊，就像主耶稣在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也是像父这样的祷告啊。所以新约圣经中只有一次人使用人子，称主耶稣为人子啊，这样一个称呼。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耶稣的确是伟大的人子，他是新人类的元首啊，他是新人类的元首。我们从主那里得着生命啊，我们也成了新人类的族类啊，属主的子民、属民。那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基督是先知啊、君王和祭司三个的总和啊。我们的主非常的荣耀，我们讲不完。你说整本圣经归于所有主耶稣的记载，他所做的都属于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啊，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五旬节后，彼得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他对着在那里听他讲福音的那么多的人，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神今天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是君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也是基督，也是祭司啊。过去由以色列人中的祭司是利未支派啊，利未支派特别来侍奉神，亚伦的家族为祭司，那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在那里，他们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主耶稣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神启示他为大祭司，他为我们大祭司，他不但是祭司也是祭物。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与人之间那隔阂的路为我们开通了，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坦然进到至圣所来亲近我们的神。这位耶稣基督对我们大祭司是对我们何等的重要，
他长远活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他一次的献上就成了我们稳稳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里面记了许多关于主耶稣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以后好好的把这些读一下。他不但是祭司啊，他也是我们的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也是那位羔羊，被杀的羔羊。我今天就想和弟兄姊妹交通这样一些的事情，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认识主。我不知道几点，弟兄们几点了？两点十五分是吧？十二点十五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很想和弟兄们再练一点的圣经节啊，因为还有一点时间。那主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做了成就了哪一些的伟大的事情？启示录里二章一节，他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哥林多前书后书六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圣灵要我们天天的更新而变化啊！前面将有一个受浸的聚会啊，那个受浸的聚会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信主的人，他要解决肉身里面的一些的事情，就必须借着主耶稣的死而复活来解决我们。你知道我们里面都有个罪性啊，主赦免我们的罪性啊，罪所赦免，他的血洗净我们，他赦免父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行罪愆啊罪行，但是神没有赦免人的罪性啊，罪性还在人的里面。那罪性是什么？罪性要主耶稣借着他的死啊，让这些信主的人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借着主耶稣的死算自己是死的，靠着主的这个恩典，我们能够活出他复活的形象啊，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善与他联合，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神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天天站在死的地位上，也天天靠着主耶稣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啊！所以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在更新和变化之中，但愿我们能够顺从圣灵啊，靠着主与主的联合，能够天天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如果心意更新而变化，他的行动自然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叫我们天天的更新和变化，这是何等的祝福啊！不要以为啊，主耶稣救我们只到了哎，罪得赦免，得着永生很好了嘛，这非常好了，让我们自由的飞翔，让我们自由的生活。不，我们其实是受着圣灵的约束的啊！我们要随从圣灵啊！圣灵是我们的主，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主，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让他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称主耶稣是主的时候啊，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属灵的实际，让我们都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事为念。他要把一切都更新的，旧的一切都要废去，他要做更新变化的工作，新天新地啊，有意聚在其中。加拉太一章十六节啊，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啊。主耶稣也为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得着儿子的名分，借着他爱子的血得们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神又将保罗为弟兄们祷告啊，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主啊，照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使他的身体是充满，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腓立比书那里说，将他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后面有一句话是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神赐给他所有的丰富恩典，但是他将这些丰富恩典都把荣耀归给神啊，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许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唱作己有，没有把感谢和赞美献给主，这是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啊。我们对主更新而变化啊，愿愿在树林上成熟起来，你不要骄傲，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所做成的，我们应该把感谢和赞美献给神啊，不要自己骄傲，骄傲的人啊，神是不喜欢的，神喜欢谦卑，祝福谦卑的人，拦阻骄傲的人啊。愿这些话激励着我们啊，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也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都在进步中，不免有这些那些的缺点、难处、不够的地方，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时时的受主圣灵的管制。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同的长进，一同的学习来侍奉主，让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和睦相处，彼此的包容，彼此的赦免。但愿主能够在这里，他在我们中间能够看到他的自己。所以当人到这里的时候，就迎着我们能够看见基督，遇见基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啊，借着圣灵更多的把他的话，把他的亮光启示，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成为有意向的子民啊，不做一个糊涂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但是我们常常不够认识你，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以认识你耶稣基督，认识独一的真神并差来的耶稣基督，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长进。主啊，荣耀归给你，愿主在我们中间多有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敏琦弟兄跟我们分享。